回老家服务，收获多丰富。很多弟兄姐妹曾经从发展中国家搬去欧美国家生活，后来又搬回自己的老家。由于爱耶和华也爱别人，他们搬去需要更多王国传道员的地区服务。他们做出哪些牺牲，又得到什么福分呢？让我们来看看西非喀麦隆的一些例子。适合捕鱼的好地方。1998年，一位名叫奥内西姆的弟兄离开老家喀麦隆，之后在国外生活了14年。有一天，他在会众的聚会里听到一个关于传道的比喻。讲者说，假如有两个朋友在不同的地方捕鱼，其中一个捕的比较多，另一个人肯定也会去那边捕鱼，不是吗？听了这个比喻，奥内西姆就考虑要不要搬回喀麦隆，帮助当地的传道员捕鱼，因为那里有很多人想要学习圣经。不过，他有点担心，自己离开老家这么多年了，回去还能适应吗？于是，奥内西姆先回喀麦隆6个月，看看情况。后来，在2012年，他就搬回老家了。奥内西姆说，老家的天气很热，生活条件也不一样。聚会的时候，我们要坐在硬硬的长凳上，我已经很久没坐过了。他笑了笑，继续说，不过，只要我专心参加聚会，就不会那么想念国外聚会所里那些舒服的椅子了。奥内西姆在2013年结婚，妻子叫热尔迪恩，他回喀麦隆前在法国生活了9年。他们俩热心为上帝服务，得到了什么福分呢？奥内西姆说，我们夫妻俩一起参加了王国传福音者训练班，后来也在伯特利服务。过去一年内，我们会众就有20个圣经学生受浸。这里真是个适合捕鱼的好地方。马可福音1:17-18，热尔迪恩说，我得到的福分超乎我的想象。他们就像我的孩子一样。朱迪斯曾经住在美国，那时他很想多为耶和华服务。他说，我每次回喀麦隆探亲的时候，都能跟几个人开始讨论圣经。离开的时候，我总是会哭，因为很舍不得这些学生。可是，朱迪斯一直没有搬回喀麦隆，因为他在美国有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，可以负担他在老家的爸爸需要的医疗费。不过，朱迪斯信赖耶和华，后来就搬回喀麦隆了。他坦白地说，自己会想念国外舒适的生活，所以求耶和华帮助他适应改变。他也从一对分区监督夫妇得到鼓励。回想过去，朱迪斯说，我在3年之内帮助了4个人成为基督徒，他们就像我的孩子一样，我真的很开心。后来，朱迪斯开始做特别先驱，现在她和丈夫萨姆卡斯特尔一起从事分区探访工作。朱迪斯的爸爸又怎样呢？朱迪斯和家人找到一家国外的医院，愿意帮他爸爸出手术费，而且手术非常成功。受到耶和华的照顾。一个叫维克托的弟兄曾经在加拿大住过一段日子，那时候他在守望台里读到一篇关于高等教育的文章，这让他想想自己的情况。后来他决定不继续读大学，而是报名参加一个短期的技术培训课程。维克托说，这样我就能早一点开始工作，也能实现我多年来的梦想，就是做先驱。维克托结婚后就带妻子卡罗琳回老家喀麦隆看看。他们参观分部办事处的时候，一些弟兄请他们考虑一下能不能搬到喀麦隆服务。维克托说，我们没找到什么拒绝的理由， 加上我们一直过简单的生活，要搬家并不太难。虽然卡罗琳有点担心自己的身体情况，他们还是决定搬过去。维克托和卡罗琳一起做正规先驱，遇到了很多对圣经感兴趣的人。一开始，他们可以靠积蓄生活，不用工作。后来，他们在加拿大工作了几个月，这样他们就可以回到喀麦隆继续做先驱。夫妻俩得到什么福分呢？他们参加了王国传福音者训练班，也做过特别先驱，现在是建筑仆人。维克托说，我们愿意跨出这一步，做出改变，结果受到耶和华的照顾。没有比这更快乐的了。2002年在德国上大学的艾勒读到《青年人，你会怎样善用一生》这份传单，就受到鼓励，立下新的目标。2006年他参加了组织事务训练班，毕业后被委派到他的出生地喀麦隆。在喀麦隆，艾勒找到一份非全职的工作，后来有一份收入更高的工作向他招手，但他担心这会影响到自己的传道活动。这时，艾勒受到邀请做特别先驱，他就毫不犹豫地接受了。他的老板想要为他加薪，但他没有动摇，还是选择做特别先驱。后来，艾勒结婚了，他的妻子斯特凡娜以前在法国住过很多年。斯特凡娜在喀麦隆遇到什么难题呢？他说，我的身体出了些小毛病，也有点过敏的症状，但我找到了治疗的方法，情况就好多了。夫妻俩坚守岗位，得到了什么福分呢？艾勒说，我们到一个叫卡泰的偏远村庄传道时，遇到不少人都对真理有兴趣，我们就打电话跟他们讨论圣经。后来其中两个学生受浸了，当地也成立了一个小组。斯特凡娜说，能帮助人进步，看到他们献身给耶和华，没有比这更快乐的了。我们在这里常常有这样的经历。现在他们夫妻俩从事分区探访工作。以下是富兰的补充资料。回老家服务，你有优势。
我们已经了解老家的文化和人们的思考方式，当地人对我们不会像对外国人那样有戒心，所以我们更容易跟人交谈。艾乐，
在老家，我们去哪里都比外国人方便，甚至可以到他们去不了的地方。斯特凡纳，
回正文，这真的是我们应该做的事。吉塞尔在意大利学医的时候受了浸，他看到教他圣经的先驱夫妇过简单的生活，就很受触动，也想多参与传道工作，所以吉塞尔毕业后就开始做正规先驱。吉塞尔想要回喀麦隆为耶和华做更多工作，但他有些顾虑，他说，我需要放弃在意大利的居留权，也需要跟住在意大利的家人朋友分开。虽然如此，在2016年5月，吉塞尔还是搬回了喀麦隆。后来他和莱昂斯结婚，喀麦隆分部建议他们夫妻搬到阿约斯镇，那里非常需要传道员。在那边的生活怎么样呢？吉塞尔说，那里常常一连几个星期都没有电，我们大部分时候都用不了手机，因为没有办法充电。我学会了烧柴做饭，我们也要等到晚上人比较少的时候，才推着手推车，拿着手电筒去打水。什么帮助他们面对挑战呢？吉塞尔说，耶和华通过神圣力量帮助我们，我们也互相扶持。另外，家人朋友也鼓励我们，有时还给我们经济上的帮助。回喀麦隆服务，吉塞尔感到快乐吗？他说，当然，我一点都不后悔， 虽然刚回来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些难题，有时也感到灰心，不过适应了以后，我和丈夫都觉得搬回来是正确的决定，这真的是我们应该做的事。我们信赖耶和华，跟他的关系比以前更好了。莱昂斯和吉塞尔参加了王国传福音者训练班，现在他们是临时特别先驱。为了捕到更多鱼，渔夫不怕艰辛，愿意克服不同的困难。同样，为了帮助喜爱真理的人，回老家传道的弟兄姐妹也甘愿做出牺牲。耶和华一定会记得这些勤奋的弟兄姐妹为他的名字显出的爱心，并赐福给他们。如果你正住在国外，而你的老家需要更多传道员，你能搬回去吗？如果你迈出这一步，一定会有丰厚的福分等着你。以下是富兰的补充资料，他们是怎么做到的？你在考虑要不要回老家服务吗？听听这些弟兄姐妹的经验之谈。你可能会面对什么情况？
要做好心理准备，有些家人和朋友可能出于好意，劝你不要搬回去，甚至给你压力。要信赖耶和华，爱乐。
你可以做什么准备？
这大概是我一生中祷告的最多的时候了，吉塞尔。
我先存钱，这样在经济方面就不用依靠别人，热尔迪恩。
我先做了个全身健康检查，斯特凡纳。
你可以怎样维持生活？
一开始我先花自己的积蓄，之后开始在高中教书，后来我学会做手工皂，靠卖手工皂就能维持生活，热尔迪恩。
我们会把自己做的牛奶糖卖给商店，赚点钱补贴家用，吉塞尔。
我在网上做翻译，奥内西姆。
你可以怎样保障人身安全？
我选择住在治安好的地方，并且住得离弟兄姐妹近一点，热尔迪恩。
我一定会约别人一起去传道，吉塞尔。
我不会一个人在晚上出门，也不会带贵重的首饰或带其他值钱的东西在身上，斯特凡纳。
我不会到处说自己从国外回来，我会入乡随俗，免得自己太显眼，朱迪斯。
你可以怎样保持喜乐，继续热心传道？
我们学会随遇而安，也提醒自己当初为什么回来。我们会经常想想生活中美好的事，维克托。
我努力学会知足，爱乐。
本篇文章结束。